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再跟大家介绍一些中药的小常识。中药在中国发展的很早，相传古时候有神农尝百草，大约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神农本草经》的。神农本草经不知道什么人所作，里头收集了365种药，其中有252种植物药，67种动物药，46种矿物药，分成上药、中药、下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陶弘景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名医别录》，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再多加了365种药，也就是730种药。到了明朝，李时珍搜集更多的民间处方用药以及各类的金石子集啊，拜官野史，所有的药聚集起来，就成为100多万字的，大约192万字的叫做《本草纲目》。后世因为看到这么庞杂的医药，就有清朝的汪任安先生捡其药而写出《本草备药》。汪任安又叫做汪昂，昂是高昂的昂。汪任安他的这本书里头可以说是很摘要的记录一些药物的作用以及主治和禁忌等等配伍上面的一些个注意事项。今天跟大家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名医叫做张一奎，孙一奎，孙子的孙，孙一奎。孙一奎是明朝的一个很著名的医生，他的号叫做生生子。他一生治了很多的疑难重症，有一次他在行医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很贫苦的农妇啊，农民的一个太太，因为生产以后这个保养不够，因此呢就患了子宫下垂的毛病。子宫下垂现在在现代医学来讲也是一个相当麻烦的病情，因为古时候那个子宫下垂甚至于造成阴挺，就是阴道脱出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是中气下陷，所以古时候的医生多半使用补中益气汤来治疗。补中益气汤是金元四大家的李东垣先生，脾胃派的老祖宗所发明的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在日本称之为补王，补的效果非常高，可以改变人的体质，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处方。当时有一位医生看了这一个农妇的子宫脱垂的这种毛病，就说你这个病治起来并不难，只要吃100帖补中益气汤就好。那么补中益气汤里头要用到人参，他说每一帖人参要3钱，一直服满2斤，也就吃到了2斤的人参 那么你这个病就会好了。想想看，一个贫苦的贫困的农民家里哪有钱来煮这么昂贵的药方来吃呢？孙一葵刚好经过这个地方，听到了这个事情，非常同情这一个女人，他就看一看那个处方怎么能够吃两斤的人参。那么这个人家里面连下一餐的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得到，还有没有米可以下锅呢？他就很气愤的就说，来，我来处方。结果他就处了一个韭菜的方子，他叫农民到田里面去割了两斤的韭菜，然后他说煎取浓汁啊，把那个煎非常非常浓的浓汁倒在盆子里面，然后呢再用两斤的生石灰啊也丢到这个盆子里面，等到这个石灰溶解的时候，石灰遇到水就会生热，就会叽叽喳喳的响，那就是说啊，等到石灰溶解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的时候，再滤过灰汁啊，把这个灰渣子啊把这个滤掉，让这个妇女呢趁热呢就坐在这个盆子上，先这样子用这个热气熏完了以后再用那个水来洗。他说啊，坚持使用这样子的方子，使用三天就会好。结果这个妇人的阴挺，也就是子宫下垂的毛病就好了。所以后来的人都非常佩服孙一葵的这样子的高明医术和医德，就把那一个处方叫做赛白铁人参汤，就是比人参还好，赛白铁人参汤。为什么前面那个医生讲要用100铁，现在呢他只用了三天的这样子的处方就好了，又便宜又有用。好，今天的题目是跟大家介绍蔬菜类青菜类的入药。先讲韭菜，刚才跟大家讲的孙一葵用韭菜治阴挺治子宫脱垂，现在先讲韭菜。韭菜这个药，这个菜要注意，多吃不好，因为它多吃能够它有毒，能够使人昏神，就是这个头昏啊。那么这个药呢，在中医学上叫甘之菜也，是认为是甘啊，甘之菜也，可以入血分行气，归心益胃，助肾补阳，可以助肾啊，可以补养肾气，主要的补肾阳，而且可以除胃热，充肺气啊，除掉胃的热，能够充满肺的气啊，散淤血，逐停痰，而且它可以解药毒食毒，可以解药毒食毒，狂犬蛇虫毒，哎，倒是蛮好的一个药物。可是这个药物刚才讲的多食则毒而昏神，另外要注意它也不可以跟蜜跟牛肉一起吃。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韭菜炒牛肉其实是不太好的，忌蜜跟牛肉。这个韭菜因为它富含啊饱含纤维，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子啊不小心吞入铜钱，我小的时候那个一毛钱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那么大的一个铜钱呢，有的人吞进肚子里头哭啊叫啊，家里长辈呢就用韭菜啊，就用韭菜让他赶快的吃下去。韭菜因为纤维非常的多，就可以包住那个铜钱，经过排便而排出来。韭菜的籽叫韭籽啊，韭菜的籽可以补肾补命门。韭籽假如说跟桑飘飘是一种动物的卵，也就是有一种虫叫做螳螂的卵啊，叫桑飘飘，跟它一起呢可以治疗啊，可以治诸病， 是什么病呢？是肾命门之病，并且九紫烧咽啊，九紫烧咽可以干什么呢？可以熏牙虫，牙齿里头的虫子啊，可以被熏出来。这是韭菜的一部分的作用。再来看另外一个菜叫葱，葱是我们在经常的使用的一种啊，一种这个菜类，尤其北方人啊，山东葱啊，放在跟大饼啊等等一起吃，好像是蛮好吃的一种这个菜类。那么这种菜呢，它是肺之菜，所以这个菜都有肝心脾肺肾啊各种不同的五脏的这种属性。刚才看到的韭菜是肝之菜，这葱呢是肺之菜，为什么呢？它是中空的，所以说是像肺的样子，所以是肺之菜。它能够发汗解肌，通上下，能够发汗。所以有一个方叫做葱实汤，葱实汤呢就是在感冒的初期啊，感冒刚刚发生的时候，用葱加豆豉煮在一起叫葱实汤，可以发汗治疗那个治疗感冒的初期症状。葱可以治疗伤寒头痛、食疾热狂。食疾就是流行或者说因为天气不对了造成的这种流行病，或者说是感冒类的。热而发热发狂，可以治疗阴毒腹痛，阴毒造成的腹痛，也可以治疗，可以活血，因为它可以治气啊，让气一通了血就活了，所以可以治疗吐血、尿血。吐血就是吐出血来，尿血就是鼻子里头出血，可以治疗便血、利血，就是大便出血或者说由于痢疾而出血，也可以治疗折伤出血，就是因为断啊，因为这个身体受到了某些个冲击而断啊等等折伤出血。而且可以治疗乳痈封闭，乳痈就是乳房里头乳腺溃烂之类的毛病。封闭呢就是血液不通，在中医学上分为三种闭，叫寒闭、湿闭、痛闭。寒是由于就是寒闭呢是由于寒而造成，所以它会痛，叫做寒痛闭、寒闭痛闭。另外呢有由于风造成的叫做风闭啊，风闭，或者它是因为会行走所以叫行闭。另外还有一种湿闭，由于湿造成的闭，就是它是重浊的停在那里不动的，所以又叫做浊闭。风寒湿三闭就叫做痛闭跟这个行闭、痛闭和浊闭。那么这里讲的风闭就是由于风造成的血液不通的疼痛，那么是会行走的，又叫做行闭，并且它可以通乳安胎，可以通乳，可以安胎，因为它通气，而且还可以解毒，所以呢可以杀药毒，可以治鱼肉毒、蚯蚓毒，还有治犬毒。治犬就是狂犬，就是疯狗的毒。那么葱因为是任何人都可以吃，诸物皆宜啊，什么的，所以呢它又叫做菜伯，就是菜的老伯伯啊，这个伯就是这个伯父的伯，菜伯。又曰和氏草，因为它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用，所以它算是和氏老，所以叫做和氏草。我们在用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取葱的葱白这一段来用，并且最好是连须啊。但是也有的时候偶然可以使用青的，就是青这个葱的青的部分，也是葱管的部分。那么这一种啊，这一个葱刚才讲到连须的葱白，那么在我的临床上曾经使用过葱白，也是连着须的葱白，再加一个药叫做荸荠。荸荠也是一种草这个菜类的食物，像有一个食物叫做鱼香肉丝，鱼香什么什么鱼香，那个鱼香里头就用到荸荠。 碧琪呢，在台湾叫它叫碑琪，叫马蹄啊，什么碧琪，碧琪呀、啊，它在有些地方使用碧琪可以啊，可以用来刻铜印。古时候的人喜欢刻印，刻印的话，那个铜做的印啊是非常硬的，拿刀子去刻不容易刻，那么就用碧琪涂在上头。涂在上头的时候呢，这个铜就会软了，然后呢就可以在上面来刻字。碧琪因为它可以软铜，可以软很多东西啊，很多的坚硬的东西。那么所以呢，碧琪也可以治疗结石。我使用碧琪加葱白，啊，碧琪加葱白煮汤来喝，并且把那个碧琪再吃掉。这样呢，可以治胆结石、肾结石、膀胱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也就是所有的尿路结石，有这种作用。可是，葱跟蜜一起吃有毒，啊，不可以葱同蜜食。另外呢，葱跟枣，就是前面讲过的。像水果类的这种药物或者水果类的食物，像枣子同葱一起吃，会令人病，会让人生病。另外这个葱啊，像有一个处方，有一本书叫做《白蚁方》啊，《白蚁方》这本书里头记载了患多痔者，痔就痔疮啊，患多痔者。可以先用木鳖汤，木鳖是一种水果类的药物，用木鳖汤来熏洗，熏就是用那个热气来熏，然后呢用那个汤来洗，然后用青葱咸，葱啊切断以后里头会留一些咸啊，青葱咸兑蜜，就调和这个蜜，刚才讲的是葱跟蜜一起吃有毒，可是呢葱咸跟蜜调，然后敷在那个地方，其凉如水，像是啊，好像这个擦上去以后会凉凉的，像水啊。另外有一个方子叫毒行方，毒行方里头呢他说水病啊，水病就是说水肿之类的病，水病脚肿啊，水病足肿，煎汤自知，用这个汤啊，用这个葱汤来自来浸，三五度加一天啊，日三五度加，就是一天用三次到五次为好，可以利水气。在清朝有一本书叫做《医宗经鉴》，《医宗经鉴》里头记载了一个叫杂病心法。杂病心法里头曾经记载，葱白煮汤，然后人患水肿的可以坐在水盆里头用葱白汤啊，然后呢可以利尿。当时在冲泡的时候，在泡身体的时候有小便了，就立刻直接在尿盆里面啊，在澡盆里面把尿排出，这样就可以利尿。再来再讲一个菜类的，叫做大蒜。大蒜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一种一种菜类。它呢因为它的气熏臭，并且吃了以后吃得多了会生痰动火，而且损目昏神，所以呢这种东西不要多吃，尤其北方人喜欢生吃啊，喜欢生吃那是更不好了。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入药的时候啊，它能够解毒，因为它能够解毒，在针灸学上用它来做解毒的灸法。怎么做呢？可以用毒头蒜，也就是说一个很大头的毒头，一个蒜就很大很大的啊，毒头蒜，把它切成片。切成片以后用针在片上面插上好几个洞，然后呢用艾草放在上头灸，这样子可以拔出这一个病所的脓， 和解这个病所的毒，并且葱它也可以治疗中暑，它可以调啊，可以捣地姜水啊，来捣着和这个地姜水，然后一起喝，可以治疗中暑不醒。它也可以贴在足心，就是把它给捣一捣，捣烂了的这个蒜呢，贴在脚心啊，贴在足心，可以引热下行而治鼻衄。就鼻衄是什么呢？就是鼻子流血，叫鼻衄不止，可以捣贴足心。然后它也可以治疗关膈不通。什么叫关膈不通呢？就是啊，就是大便小便都不通，关膈不通。它可以捣烂了这个蒜，然后放到肛门里头，可以所谓的通幽门而治疗啊。另外，因为这个药啊，这个药它散气耗血、损目昏神，所以呢不要多用。那么在《本草备药》里头记载了一件事情，他说五荤皆然，所以五荤就是荤菜。所谓的荤菜呢，就是啊，道家跟佛家讲的不一样。佛家就是释迦就是释迦牟尼，他这一系列的佛家，他说啊，五荤是什么呢？就是大蒜、小蒜、辛渠、雌葱、各葱啊，这些叫做五荤。那么这五荤呢，啊，这五荤都会令人损目昏神、散气耗血，所以尽量不要用。佛家有一个啊，佛教有一本书叫做《楞严经》，《楞严经》里面记载说，五荤熟食发淫，就是说熟的吃会起淫心、起色心；生啖增愧，就是说，假如说生吃的话呢，容易生气、发脾气。所以叫我们不要吃。另外再讲一个，还是荤菜，刚才韭啊，这个什么韭菜啦，什么的那些都是荤菜。再讲一个荤菜，叫做蟹啊，这有的人也把它叫做荤菜。蟹就是又叫做教头，蟹有在这个中医处方里头有一个方叫做瓜蒌蟹白散、瓜蒌蟹白汤啊，那个蟹就是跟韭菜一类的，但是呢它的头有点像蒜，那么在台湾叫它叫蒌油啊，叫是一般来说做早餐的酱菜使用的，这叫蟹。这个蟹呢，它能够啊，能够散血生肌、调中助阳，并且可以泻下焦大肠的气滞。那么这个东西呢，它主治泻痢下重，就是泻肚子、痢疾。啊，下重是什么意思呢？下重就是想要去上厕所了，可是肛门紧闭就排不出来，这叫做下重，泻痢下重。胸痹刺痛，什么叫胸痹呢？就胸这个地方的血液流通不良，叫胸痹。胸痹呢，结果会造成了刺痛的现象，叫胸痹刺痛。肺急喘急啊，肺气喘急就是会喘，并且它可以安胎，可以利产，并且把它给切开，那个汁可以涂汤火伤，就是假如说被烫到了，可以用这个蟹啊的汁来涂一涂。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一般都取它的白，就是蟹白来使用。蟹白呢，就是下头长的就是一粒球茎那种东西，也就是像蒜头一样的那个部分来使用啊。可是蟹呢，它也忌牛肉，不要跟牛肉一块吃。这个蟹啊，这个蟹白，那么这种东西在涂汤火伤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处方叫做肘后方。肘后方呢，它是和蜜啊来捣，可以啊，可以治疗。并且呢，它还可以啊，可以用来治疗重恶猝死，也肘后方的，肘就是手肘的肘，肘后方。他说重恶猝死，什么叫重恶呢？就是到坟墓的地方，或者到庙里头，或者到 像是殡仪馆之类，那么这种人呢就容易受到那里面的不好的气啊而影响，影响了以后呢人就可能休克，叫做重恶猝死。可以用泻汁，就是这个泻啊，泻的汁，把它给灌到啊，把它给弄下来灌到鼻子里头，或者说前面讲过的韭菜的汁也可以啊，那么灌到鼻子里头就可以那么治疗这一种病情了。另外再讲一个药物叫做胡荽。胡荽呢我们药物学上叫胡荽，可是在吃的食物上叫芫荽。好，芫荽，芫荽呢是一种香香香的菜啊，芫荽它是一种辛温相窜的药，它可以内通心脾，而且呢外达四肢，可以辟一切不正之气，所以啊可以治疗那种恶气不好的气，它可以治疗沙疹、痘疮不出，就重沙啊，重沙沙呢在我们中医古时候像是脚肠沙啦，或者是中暑的这种暑沙啦，它有很多很多种。那么重沙痘疮不出可以煎酒啊，就可以用酒跟它一起煎了来吃。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啊，因为它能够辛温，能够相窜啊，那么这种东西在痘疹家，也就是生痘疹的人家把它给挂起来可以辟恶，可是要注意胡荽久食啊，就吃的太多太久，久食令人多忘，让人记忆力变少，所以呢我们平常吃的热汤里头喜欢加一点点芫荽之类的啊，那么可能会使记忆力变差。胡荽久食令人多忘，病人不宜食胡荽黄花菜，就是有病的人不宜吃胡荽，不宜吃黄花菜，黄花菜就是金针菜啊。那么今天菜类入药讲到这里，谢谢大家。